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爱我们的救主，使我们这些人因着你对我们的大爱，你对我们的舍己牺牲的爱，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明白真理，我们可以领受上帝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恩典。所以我们向主耶稣基督感恩，我们也向天父感恩，我们也祈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使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在今天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听到、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当中得到造就。主，祈求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特别求圣灵上帝来膏抹我们的讲台，使讲台上面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器皿能够被圣灵所膏抹，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深入浅出，将真理传讲清楚。我们也祈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咀嚼消化吸收，我们慎思明辨，使这些真理成为我们灵魂的粮食。求主加恩赐福所有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爱的真谛。好，大家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好，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好，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何为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好，找到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好，我们就读这一节的经文啊，因为我们知道约翰一书是很重要的关于爱的一个经卷啊，但是我们因为不是单单查考约翰一书，我们是主题式的查经，我们是查关于爱的真理，所以我们就挑这节经文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之前因为有一些事情，所以那我们这个爱的真谛这个查讲我们这个啊中断了一段时间。那上次在我们这个我讲的这个是讲的爱和自由，我希望大家还记在心里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简单回顾的话，希望大家知道，就是爱和自由之间是互相矛盾的还是和谐的呀？其实是和谐的。而且我们讲的说，如果没有自由的话，其实就谈不到爱，阿们吧。我们能不能说，比如说我这个杯子没自由，能不能说这个杯子很有爱心呢？我们说不了。甚至我们说严格来讲，比如说你会看到动物，比如说啊，有一些母鹿啊，对小鹿啊，它会喂养啊，真的，甚至是中国有个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是不是啊？母老虎就算饿了，它虽然母老虎很凶，但是也不会吃自己的小老虎。但是呢，其实这个和我们讲的人的爱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他们缺了一样东西，就是没有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些有灵的活人才有的自由。所以我们说自由和爱之间它是和谐的，有自由才能有爱，那么爱能够提升我们的自由。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爱和自由之间没有矛盾，不能像有些人说的，有些人说因为爱的缘故所以我就牺牲了我的自由，我们说不，因为爱的缘故我们的自由就被提升了，是吧？我们说爱和什么相矛盾呢？其实爱和自私相矛盾。其实自私和自由他们之间是和谐的关系还是敌对的关系啊？敌对的关系，因为自私是罪，自由是恩典，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而且我上次特别跟大家讲了一点，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去继续的展开去思考了，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特别强调一点，我们说爱是一种定义的选择，是不是啊？爱不是根据感觉的，是一种选择。我决定，就像上帝决定爱我们，是不是啊？神爱世人，是不是啊？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爱它是一种定义的选择，所以不是基于感受。你如果是基于感受去爱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变成你这个爱的根基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所以我们说爱它不是根据感觉，而是一种选择。当然你再去思考进深一层来讲的话，当人决定去爱的时候，人的感觉也会来，你信不信？其实有很多时候你没感觉是因为你没决定，阿们吧。比如说你没决定跟他建立恋爱关系，你想有那种感觉很难的， 是不是啊？然后你一旦决定说谈恋爱，一旦决定说咱们俩说好了结婚吧，你就会发现那种又准备结婚的感觉就来了，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真正去看到，我们要去晓得。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们说爱和自由他们之间是好朋友的关系，爱和自私是对敌的关系。那么自私和自由其实他们也是对敌的关系，而不像我们天然误会的，我们这是天然的，我们有属灵的色盲症，所以我们会以为自由和自私是好朋友。我们说不，自由和自私根本不是好朋友。我们以为爱，因为要爱别人，要为了别人节制，要为了别人舍己，我们以为说哈，我们就会失去自由。不，其实爱的时候你的自由得到升华。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何为爱。我们上次讲了说我们爱和自由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那么在自由当中去爱，爱中去升华自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问一个很本质性的问题，也是很难解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爱，是不是？到底什么是爱？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这里面就讲到了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你要知道什么是爱吗？你去看耶稣，耶稣怎么爱我们呢？耶稣怎么做的呢？耶稣为我们舍命，这就是爱。所以你越明白福音，越去看耶稣基督，你才越知道什么是爱。爱是什么？什么是爱？这个答案最好的答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面人都会给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最好的答案在哪里？最好的答案在福音里，在耶稣基督那里。所以你要去看。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借着这节经文来去回答说何为爱这个问题。我们分几点跟大家去讲。那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何为爱的时候来看主耶稣。主耶稣爱我们，就是回到我们为什么刚才要简单回顾关于爱和自由呢？就是主耶稣爱我们，他是自由的去决定爱我们呢，还是被迫的？他是自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爱，你去看主耶稣基督爱，你说什么是爱呢？我说爱第一点就是说，爱它不是被迫的，爱是一种甘心的决定。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就是在约翰福音10章18节，我读给大家去听，就是主耶稣讲的，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他强调了，我来做你们的救主，我来使福音成就，我来使你们得救，这确实是天父的命令，但是我是自愿做这个事情的，没有人逼着我，没有人把我的命夺去，而是按照权柄来讲的话，没人的权柄大过耶稣。所以主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之所以这样爱你们，是我自己这样去决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我们说爱从来不是来约束自由的，爱是来升华自由的。当主耶稣基督定义爱我们的时候，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是自由的，阿们吧。当主耶稣定义爱我们这些罪人，甚至为罪人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自由是不是受到了伤害？他的自由是不是受到了损伤？不是，他的自由没受伤害，他恰恰是自由的决定去爱我们，他自由的决定为我们舍命。所以你去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我们才讲说，当然从神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的爱，从神性的角度来讲，他的爱是不改变。从人的角度，我们说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的自由被升华了，我们这颗自由的心就提升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说我是被迫去爱的话，他不懂这个什么是爱。被迫的不是爱，你明白吗？我是自由选择，我选择爱你，不管原来我们人总是有问题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才说，你看耶稣，主耶稣爱的人是完美的人吗？不是，我们人有很多的问题，完美的人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而主耶稣是定义去爱我们，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甘心乐意去爱我们。所以我不是根据我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就是回到我们上次讲的说，爱是一种定义的决定，我决定如此，我定义去爱他了。你可以，我发现了他有问题，你也可以告诉我他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决定了要去爱他， 我定义要去爱他。当然我们讲的这个爱是宽泛的啊，你不要一下子总是只是讲到爱情，爱情其实它还有个双方的问题，因为你还牵扯到结婚，对不对？你说我定义爱他，人家就不爱你，你说我爱他爱到死，那不行啊。那你那人家跟别人结婚了，你说我还爱他，这个时候就变成你说我对他还有爱情的话，这就变成犯罪了。阿门吧，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别人都已经有对象了，甚至已经结婚了，你说我还爱他，你爱一个有夫之妇或者有妇之夫，那你这个就是犯罪了，你这个就不是爱了，对不对？那你要搞清楚。但我们讲的是说，从一般意义的角度来讲的话，爱就一定没有强迫，爱就一定是自由的，尽量的说我运用自由去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自由来爱我们，天父是定了旨意来拯救我们，但是主耶稣基督不是被迫听从天父，而是主动顺服天父，主动完成福音。阿们吧。这个就是爱。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人有一些观念其实是需要调整的。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我们经常有一个观念，认为顺服一定是被动的。我说你仔细去想，我说我不这样认为，我说凡是顺服一定是主动的，被动的就不叫顺服。没办法了，我本来不想做，没办法必须做，这个叫顺服吗？我再问，这个叫勉强啊，对不对？而什么是顺服？顺服一定是主动的。好，所以圣子主动顺服圣父，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圣经上面说要求我们信而顺服，是不是啊？我们顺服上帝，上帝不是逼着我们的，说我不想然后被迫没办法我要顺服上帝，不，我是明白了福音的爱，像保罗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是不是啊？所以我知道，然后我就越来越明白福音的爱，越来越知道上帝的心，神心是爱，所以我知道说原来神的意思是这么好，所以他给我颁布的一切的吩咐，一切的命令后面都带着应许，都带着祝福，都是为了我的益处，所以我愿意顺服他。甚至有些事情因为我的头脑是有限的，上帝要给我的益处大大超过我的理性所知道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益处是什么，我都愿意去顺服，是因为我相信上帝。阿们吧。我这个顺服是主动的，那么爱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爱它一定是主动的才叫爱，你明白吗？你不能被迫，哎呀不行啊，他太爱我了，他太爱我了，然后爱的我没办法了，我本来不想跟他谈恋爱，然后算了算了跟他谈吧。其实这种两个人经常很痛苦，对不对？其实应该是什么，他可能你一开始不爱他，但他爱你，爱你把你感动了，你也决定说我决定我也爱你，是吧？这个才是正确的，这个才是正确。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我们再回到我们上次所讲的，我们说爱和自由，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在福音里面的人和在律法之下的人对自由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在律法之下的人其实常常懊悔一件事情，甚至质问上帝，上帝你干嘛给我自由？因为有了自由我就可能犯罪。就是我们讲的律法之下的人，他一切的重点重心是在于罪，所以他怕犯罪，他担心犯罪，而他知道只要人没有自由就犯不了罪，所以他巴不得自己没自由。但是在福音里面的人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情，爱的基础是自由。所以我就发现说，上帝啊，你给了我自由多么好啊，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我就爱不了，因为你给了我自由，然后我运用我的自由去爱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但爱在发光，我的自由也在发光，它就闪烁，它就不一样，它就散发出人性的光辉。所以使徒保罗才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的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就是爱。当我用自由去爱的时候，当我去效法基督，像使徒约翰在这里所讲的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就是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这个爱在我们身上的彰显，那么它是非常璀璨的，非常吸引人的，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在恩典之下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恩。然后我还要用上帝给我的自由，我决定怎么去爱呢？我们在讲你，因为这里面让我们认识爱的时候是从基督来认识的。主耶稣爱我们是一时一会儿，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爱到什么时候？爱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吧？爱到什么时候？爱到永永远远。主耶稣爱到永永远远，是不是仅仅因为惯性在往前走，还是他运用他的自由一直坚持我爱你到底？他运用他的自由，我们呢？我再问弟兄姊妹， 我们是不是今生爱，然后到天堂就不需要爱了？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你注意一件事情，其实天堂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我们经常讲黄金街、碧玉城，没错，这是启示录里面所形容的。我相信天堂里面特别吸引人的那个地方，就是天堂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彼此相爱的，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啊！这是什么意味？这意味着什么？这在天堂上是多么喜乐、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阿们吧。你就看到这些，所以我们也是运用自由说永远爱下去，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用他的自由他自己决定说我要爱你们，虽然你们很软弱，虽然你们很多的问题，虽然你们个个都是罪人，虽然甚至你们做我的仇敌，但是我决定爱你们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福音的光，这个爱的光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散发出来。这种爱，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一种全然的得胜，这也显现出人的自由的全然得胜，阿们吧。因为主耶稣是自己自由决定，他可以不做这个事情，但是他定义如此。就是我们讲的说，当你决定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的自由没有受损害。当主耶稣这样决定为罪人死舍命的时候，他的自由没有受损害，而他自由的光辉散发出来。而他的自由不单是他的自由光辉散发出来，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然后使我们也得了自由。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甘心被人捆绑的时候，他的自由失去了吗？我们说没有，不单没有失去，他的自由在十字架上面显出的光辉，甚至我说可以照亮整个宇宙，全宇宙没有比这件事情更大的，阿们吧。哎，不是，梁弟兄，圣经上面讲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全地都黑暗了，是全地都黑暗了，那表明什么？表明唯一的一人受审判，连太阳都要遮盖他的脸，不忍心去看，对不对？但之后是什么呢？之后地就大震动，甚至监狱都开了，然后圣徒都从死里复活。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去晓得，我们就知道说什么是爱呢？我们说爱一定不是被迫勉强的，爱一定是出于自由，一定是出于甘心。我们说爱一定是升华了自由，一定是升华了自由。而且我再讲，这是圣经上面，我不是用反推法，这是圣经上面说，我说如果当一个人说因为我是自由的所以我不去爱，我想问你，他这样子强调自己自由对吗？他这个自由是不是真的自由？他当然他决定不去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强迫他？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不行，这个人说不去爱，我要强迫他去爱，好了，跟我们刚才讲的和一致吗？不一致。因为我们刚才讲爱必须是自由的，是甘心的，你强迫他去爱，那么他这个爱哪里是自由甘心呢？你也做错，他也做错，阿们吧。但是当一个人说我运用我的自由不去爱，我不想爱，那么这个时候他是自由的吗？他不是。就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们往前翻一点点，读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十节，大家一起读约翰一书三章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十节，或者我们从九节十节两节一起读吧。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说你如果不爱弟兄的话，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这个表明你不是跟神同行的，对不对？你这个不是跟神同行的。所以包括使徒约翰在后面，就是四章二十节，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好，你看这里面使徒约翰也强调的更清楚了，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爱弟兄，我们恨弟兄的话，我们能不能说我们是自由的呀？不能。当你不去爱的时候，你被罪捆绑。就是前面我们读的约翰一书三章九节那里面讲说凡从神生的不犯罪，然后他后面就讲到爱，因为定罪的标准是什么？弟兄姊妹，是律法，对不对？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所以当你不去爱，当你拒绝去爱的时候，你却说自己自由。我们说我们不能强迫你去爱，但是你说你自己自由，我要讲一个实话给你听，当你决定不去爱的时候，你不自由，你被罪捆绑，是不是？你被魔鬼欺骗了，你被你自己欺骗了。因为跟神同行的人，与神同工的人，与神相交的人，他总是爱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去晓得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希望大家你要去认识说，爱是一个出于甘心，出于自由。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常常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爱是多么的宝贵。从主耶稣基督身上去看到他是甘心乐意，不是被迫勉强来爱我们的。那么我们舍命爱弟兄也当如此，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还是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舍命之爱。我们说第二点大家要去看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来决定爱不爱我们？不是。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救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了。那么你再去看主耶稣是怎么对我们，主耶稣对我们根本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爱从哪里发出来？爱是从他心里面发出来。所以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爱是不根据对方的表现，不根据对爱被爱的对象的表现来决定是否爱他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就是我们在神学教义上面有一个总结，叫做无条件的爱。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人的爱是无条件的，就是我不根据你的表现，你表现好不好我都爱你。其实这一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面还有很多基督徒的软弱。比如说这段时间我表现不太好，你能相信耶稣还爱你吗？我们有时候都不好意思说，哎呀表现这么不好还说耶稣还爱我，这很容易给人误会啊。这是真理哎，弟兄姊妹，当我们表现不好的时候，耶稣爱我们不爱我们？爱我们。你说我们用比喻说，当一个人生病了，父母会爱他，阿们吧，会更呵护他，这个我们同意。好，一个人不是生病，一个人是悖逆，父母还爱他，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绝对可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很强的道德主义，道德主义是一种功利的功劳主义的里面很厉害。如果这个人表现不好，就不应该爱他，要让他难过痛苦，然后转过头来。这是我们的中国人天然的观念，其实不是。圣经上面不是这样，圣经上面你看到上帝说的，当你们滚在血污之中的时候，我看见你们就爱你们，然后用衣襟遮盖你们，洗净你身上的污秽。阿们吧。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何西阿，他的妻子犯淫乱背弃他，然后他还去爱他的妻子，把他妻子收纳回来。这个其实何西阿书里面讲的何西阿对他妻子，对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来讲的话，是一个重大的冲击。我们中国人觉得这妻子都成这样了还爱他，是不是？没把他打死就不错了，三纲五常哪儿去了？但是圣经上面讲的，因为何西阿的妻子就预表我们，何西阿预表的是谁？预表的就是基督。你不管表现如何我都爱你，这才叫做爱，你明白吗？我如果根据你的表现来决定我爱不爱你，这个爱是要画一个大问号。弟兄姊妹，你要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这些，像主耶稣自己讲，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怎么样子啊？是我拣选了你们。当我们明白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定心丸吃下去了，对吧？无论我表现如何，上帝就会爱我，永永远远，永不改变。我生病，我软弱，他会爱我；我灵性相对健康，他会爱我；我甚至是悖逆抵挡他，他还是爱我。这就是爱。所以你真正晓得这些，弟兄姊妹，我再跟大家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大家去明白一些道理。比如说当两个弟兄姊妹谈恋爱的时候，那你不要生搬硬套，你说梁弟兄讲了爱是无条件的，所以对方对我有没有吸引都无所谓，反正我就是爱他了。不是，你谈恋爱的时候可能对方有些特质吸引你，是吧？这个是人之常情。比如说哎，这个弟兄看的那个姊妹，觉得这个姊妹比较漂亮吸引我了，或者我觉得她气质好吸引我了，或者我是看到她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吸引我了，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你对她的爱的基础如果是她的这种特质， 你这个爱有很大问题，迟早会垮，信不信？因为他特质会变的，他们吧，他的特质会变的。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跟一个人谈恋爱甚至结婚，前提可能是对方有一些特质吸引你了，但是你绝对不能把你对对方的爱建基于这些特质的基础上面。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婚礼和这个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的婚礼不一样，中国的婚礼就是三拜九叩啊，对不对啊？拜天地啊，拜父母啊，然后怎么样子的。然后西方的婚礼特别受基督教影响的这个婚礼，在婚礼誓词最重要的就是婚礼誓词了，对不对？婚礼誓词一般怎么讲啊？丈夫就会对妻子讲说，不管对方你是贫穷、富足、美貌还是丑陋，是吧？是健康还是疾病，我都爱你至死不渝。其实这个婚礼誓词是非常感人的，阿们吗？那么这个婚礼誓词它背后的真理原则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里讲，就是因为他们受福音的影响，去看耶稣爱我们根本不根据我们有什么好处或者我们有什么特点，而是他定义如此。所以真正的爱是什么？真正的爱一定不是建基于说我对对方的某些感觉或者对方身上的某些特质，因为他有些特质有些方面可能会以后会加强，有些方面可能会消失啊。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最简单的例子，健康，你能保证你爱的人一直都健康吗？是吧？你说哎不，健康我不看重，我看重他的气质。你能保证你所爱的人气质一直那么好吗？就像有人说，哎呀，我喜欢那些姊妹啊，那姊妹吐气如兰呐、啊。你知道吐气如兰啥意思？就是嘴里面吐出来的气都是香的，是吧？那你能保证他结婚以后一直吐气如兰吗？你可能跟他睡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发现他一打嗝也是一股臭味出来了，有可能啊，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他可能现在你跟你结婚的时候很漂亮，然后满嘴整齐的牙齿，当然结婚过了10年20年年纪大了，然后到时候30年了，然后牙齿掉了，开始缺牙了，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啊？气质就没那么好了吧，对不对？你看到有些做化妆品生意的就在那些朋友圈经常发一些什么对比啊，你看这个妻子啊，就是哎呀把自己搞得像黄脸婆一样，结果她丈夫就受不了了啊，你们女人呐、啊、要注意保养自己啊，要化妆啊什么之类的，这广告就打出来。其实这些它的前提就是我们说的它跟那个基督教的婚姻观念不一样。基督教婚姻观念就是我爱你根本不基于你的特质，我爱你就是我定义要这样爱你。那有些人说啊，那梁弟兄你的意思，我爱对方难道我不希望对方变好吗？希不希望啊？当然希望，但是我爱你的前提甚至是我爱你的目的跟你变好不变好都没关系，你明白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爱的前提或者是目的都不是对方要不要变好，爱的目的，爱的前提，我爱的原因是什么？我就是想让你享受我的爱。你会不会变好？我相信爱是有能力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被爱滋润的时候，他会不会改变呢？会。但是他会怎样改变，这是副产品，这不是我关注的，你明白吗？就我讲，你就看，再去看福音就知道了。福音是不是上帝吩咐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阿们吧。是不是？有没有对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有前提要求？有没有？有没有前提要求？你们要达到多少多少的谦卑，或者你们要有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信心，或者你们要有怎么怎么样的知识才能接受耶稣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要求？没有。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圣经上面有没有要求说你们信了耶稣之后至少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有没有？圣经上面有没有教导我们这些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生活该怎样行事为人？有没有教过？有很多经文教我们，但是他有没有作为一个得救或者蒙神所爱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条件来作为？没有，这些是副产品，你明白吗？当耶稣爱我们的时候，他就是想让我们享受他的爱。这个其实严格来讲的话，比如说我在讲，你真的明白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就是爱的话，一个人享受基督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阿们吧。你生命可以进步，生命可以成长，你可以变得越来越谦卑，越来越忍耐，越来越老练，越来越智慧，越来越有盼望，但是你所有这些成长比起享受基督的爱哪一个更重要呢？哪一个更好呢？我再问弟兄姊妹， 享受基督的爱是更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明白为什么福音是因信称义的。信是什么意思？信就是接受，我接受耶稣基督对我的爱，我接受他舍命之爱，我把我的罪交给他，他把他的义交给我，我把我的命交给他，他把他的命交给我。然后耶稣想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让我们享受他的爱，然后我们在他的爱中去成长。就像我们以前举的例子一样，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人的生命像杨树，杨树长得快啊，抽抽抽一年一窜呐，对不对？有些人的生命像松树，松树五年也没长多高，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在上帝看来，上帝关心这些吗？上帝对这些感到你长得慢他就会不耐烦吗？不会。你发现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当我们爱的前提，我说好了，梁弟兄，你今天讲这个我明白了。我爱这个人的前提不能是这个人有什么特质，但是我爱这个人的目的，我希望这个人跟我谈恋爱或者跟我结婚以后，他要成长某些方面必须有的话，你会焦虑，因为你搞错了。我爱这个人的目的，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说的，你要去效法基督，你要去思考主耶稣基督的话，你要去明白福音的话，我爱这个人的目的就是我想让他一辈子享受我的爱。这就是就举简单例子，我跟倩文姊妹结婚目的就是这个。我不是说哎呀我跟他结婚，我想着我发现他很有潜质啊，这是个潜力股，跟他结婚以后好好塑造他，他会变得多么美好多么好。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很糟糕，你知道吗？两个人的婚姻，将来的婚姻是冲突不断的，因为对方发现你这个动，他不见得说得清楚，但他会感受到你动机不纯，是吧？那我跟他结婚的目的是什么？我就希望他享受我的爱，我就这一辈子我陪着他，他陪着我，就是这样子。那他长进也好，退步也好，更新也好，没怎么更新也好，这都不是我关心的。我相信爱有能力，我相信福音有能力，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有能力，但是那些全部都是副产品。阿们吧。你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我爱这个人跟这个人的表现没关系。那么你另外一点也出来了，我爱这个人不是为了讨好这个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说的爱是出于自由。当你爱一个人是为了讨好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做了你良心的审判官。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说过，我们良心只有一位审判官，谁啊？我们良心只有一位审判官，是谁啊？上帝。只有神做我良心的审判官，任何人都不可以。所以我爱这个人，我也不是为了讨好他，我不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好的评价然后我爱他。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也很辛苦，阿们吧。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特别，你很想从他，我们可以理解，因为那人独居不好，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我希望别人对我有赞赏鼓励，好不好啊？好。但是我们在讲爱，当我爱这个人的时候，我爱他的目的不是要从他那打一个优评五分，打五颗星星，不是这样子的。哪怕他对我的评价不是太高，但是我爱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享受我的爱，你明白吗？这个就是爱伟大的地方了，你明白？说啊，他对我评价不好，我还要爱他吗？其实你去看耶稣吧，哎，基督徒对耶稣的评价都很好吗？你没发现很多基督徒对耶稣的评价很糟糕啊？你说不会啊，我们基督徒都是信耶稣的，哪个敢对耶稣评价不好？你看实际表现就知道了。很多基督徒对福音是没兴趣，讲起律法来一条一条，一根一根，一直讲下去，讲福音可以三句两句就带过去。我说之前跟一个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很感慨，我说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讲福音的时候像什么呢？讲福音的时候像是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不是现在有航空母舰了吗？你知道吧？好，不是前一段时间我看新闻说有那个舰载机还有牺牲的事情。你知道航空母舰上面那个舰载机要降落的时候，你知道它怎么降落吗？它要降落的时候要全速降落，不能减速。为什么要全速降落呢？因为它降落的时候要落起来，它那个机尾要放下来一个钩，要勾那个减速链，减速链如果勾住的话，一猛拉把它拉住，然后它不掉下去。然后如果那个钩链没勾住，它为什么要全速呢？它要甚至在甲板上稍微一沾，它就要赶紧再飞起来，要不然它就坠海了。我说有些基督徒讲到福音的时候就像那个舰载机一样，就是福音沾一下就飞走，但是讲律法时候讲一大堆。 啊，我该怎么做呀？我该怎么做呀？我该怎么做？我说耶稣做了什么？上帝做了什么？你跟我讲讲上帝怎么爱你？讲不出来什么，讲讲我们怎么爱上帝吧。他可以讲十天，对不对？这个其实对耶稣是藐视的。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但是主耶稣对我们改变不？我们对他评价不好，他对我们的爱改变不？不改变。你明白吗？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他为我们舍命，我们是什么人？听懂没？我们是不是很优秀的啊？人类历史里面最优秀的人都集中在基督徒中间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是很多问题的人。耶稣就是定义爱我们，不根据我们的表现，你明白吗？他也不是为了讨好我们，你明白吗？他是为了造就我们，却不是讨好我们。当你想爱一个人，让这个人，你是希望讨好这个人的时候，你的姿态就错了，因为这个人成了你良心的审判官，你明白吗？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管是两个人谈恋爱也好，弟兄姊妹之间相爱也好，你跟其他的人这种爱的关系也好，你都要把握住这个真理。你把握住什么真理？就是我爱你，但我不许可你做我良心的审判官，我不许可你挟制我的良心。我爱你不是为了讨好你的，你明白吗？我爱你，我是为了造就你。造就和讨好是不是一回事？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会搞混的，我们觉得我为了造就他，所以我得委曲求全呢、啊，我不能那个什么呀，好、啊、怎么样？他说什么都对我很重要，我就他一评价我说我不好，然后我就心都慌了，整个人都乱了。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的良心不够自由，你对福音认识不够，你真的去明白福音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我爱他的目的就是一个像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让我们享受爱，成长不成长，进步不进步，过程之中有没有衰退，这些都不构成上帝不爱我们的原因。上帝就会一直爱我们。我们如果效法基督，因为这里面讲的说，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就晓得，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阿们吧。我们这样去效法主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就知道什么是爱。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说法，你就更明白了，就是我们有时候讲的说，爱就是无条件的接纳。当你爱的时候，包括对方成长不成长，既不做你的前提，也不做你的目的的时候，这个才叫无条件的接纳。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有时候紧张？就是丈夫或者妻子感受到对方说你对我不是无条件的接纳，为什么？因为你老催逼着我让我进步，好像我不进步你就不爱我，这是错的。你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愿不愿意对方进步啊？愿意，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如果对方误解了，你要爱是恒久忍耐，你要忍耐让对方明白，我爱你是不管你进步不进步我都爱你，这叫无条件的接纳。但我盼望你进步，我盼望你成长，因为这个对你有什么？有好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求你的益处啊！我希望你得益处，阿们吧。但是我不以你成长不成长作为我爱不爱你的前提，也不作为我爱不爱你的目的。我爱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享受爱，你明白吗？所以你看，今连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今生之子，他们都会明白这一点。比如说，会说一些什么这个，说两个人如果一日夫妻怎么样子啊？百日恩呐、啊，是不是啊？有些说了，哎呀，什么千年修的什么同床渡，是不是啊？啊，怎么样子的？反正就是这些，这是他们的佛教的观点了。就是说，两个人如果能做夫妻啊，真的是不得了啊，是不是啊？之前我还看了一个文章，我觉得也挺感动。一个日本一个老头子，然后应该好像也去世了。他开书店，然后他爱他妻子几十年，两个人关系非常好。然后他写了一些话是很有人生哲理的。他说一个人没有任何的目的，跟你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然后跟你结婚，然后要把你当成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人来对待，对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还不爱，那还像话吗？那不成了畜生了吗？你这讲的有没有道理啊？非常有道理，是不是啊？你要真正看到这些时候，那他强调的什么？强调其实无条件，我无条件的接纳你，这就是爱。爱就是不带条件的，爱就不在乎你怎样，我就是这样的爱你的。我想我爱你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从我这里领受爱。我今生跟你做了夫妻， 我就是想让你领受我的爱，就是这样。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就是希望大家彼此能够相爱，你能够领受到爱，就是这样。然后我不是用一个尺子整天在量你，哎，进步了没有？哎呀，进步了没有？你这样子给人很大的压力。我盼望你进步，但是我对你的爱跟你进步不进步没关系。你敢这样说吗？你这样说就是真的明白爱是什么了。像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回家对你的孩子你也说这样的话，不管你的孩子将来成长，在人看为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是优秀还是人看为不优秀，那我做父母的我都要让我的孩子知道，说无论如何，我这个做爸爸的或者我这个做妈妈的或者我们家庭永远接纳你，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家。其实那个浪子是不是这样子？浪子不就是这样子吗？他在那边跟猪争豆荚吃，不肯回家是因为他骄傲，对吧？他想做出一番事业来，结果做不出来。他后来突然醒悟，说：“哎呀，我父亲家里那么多富余，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回去给我爸爸做个故宫也好。”但是他爸爸是不是把他当故宫啊？不是，他爸爸一见到他，跑过去抱住他的颈项，跟他亲嘴，把衣服拿下来披在他身上，然后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然后又跟人讲赶紧去把最好的肥牛犊宰了，我要大摆宴席把邻舍都请来，因为我儿子回来了。这是不是接纳？弟兄姊妹，他爸爸有没有感？中国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儿子回来，我跟你讲会不会这样子搞？不会，说这是全家的羞耻，是不是？好好开个家庭会议批斗一番，是吧？这个爸爸是怎么样？不是，这个爸爸说：“哇，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太好了，要大摆宴席，让邻居都来。”你看，这就是什么？无条件的接纳，这就是爱，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说第二点，我们的爱从福音里面去看，基督对我们舍命的爱，无条件的，跟我们有什么特质，跟我们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我们讲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讲说爱。他也不是根据我的感觉。我为什么讲这个？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容易被一些哲学化的一个解经给套住。哲学化的解经，比如说一讲到人，说人有知情意，我们以前也喜欢讲这些，是不是？知识、情感、意志，然后我们就把爱归到哪一个范围呢？我们就把爱归到感情的范围里面去了，是吧？其实爱是不是仅仅是感情的范围？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这是不是仅仅是感情的范畴？不是。有没有意志？有没有意志？有啊，他决定舍命啊。有没有理性的范畴？有啊。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把爱根据这些哲学化的解经去解的时候，他把爱仅仅放在感情的范畴之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好了，我爱一个人不根据这个人的表现，我不看他如何，但是我爱一个人至少我得有感觉吧，至少我得那个啥，我说谈恋爱你得有感觉，我一点都不反对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别听得有点懵了啊。你说谈梁弟兄讲了这个不凭感觉，我终于明白了。然后有个弟兄过来跟我说我喜欢你了，然后我虽然对他毫无感觉，我也说我也喜欢你了，咱开始谈恋爱吧。我不让你这样子，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但是我在讲什么，就是你得知道一件事情，你仔细听我讲。我说我对一个人的爱不被我的感觉所左右，相反，我要用爱来带动我的感觉。你说跟福音有什么关系？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下面的时候，是不是他感受最痛苦的时候？是不是？他是不是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感觉啊？嘿嘿，撑着歌在那钉啊？会不会啊？不会。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一定是感受最痛苦的，因为那个时候不单他身体痛苦，他灵里面艰难，然后那个时候连天父怎么样子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那个时候的感觉是极其痛苦。但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有没有让他的痛苦的感觉淹没他的爱？没有。他第一句话说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最痛苦的时候，他没有让痛苦的感觉左右他，而是让爱引导着他的感觉。这就是我说的，当我们去爱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爱绝对不能做感觉的奴隶。我再讲一遍，爱绝对不能做感觉的奴隶。你一定要有意识，当你特别是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更加是要这样子。 你看这世上的人，有些人为什么离婚，就因为他感觉没了，他就感觉没了，他说都没感觉了，现在都该对着他我都没感觉了，还结着还保持婚姻干什么，我太痛苦了，结束。我们说不，爱不是这样子的，爱是把感觉给圣化的，爱是把感觉给升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你不要被哲学家的那些解经把你给套进去了，知情意。我说爱不单关乎情感，爱还关乎意志，阿们吧。特别像我们上次讲的爱与自由的话，爱跟意志的关系非常大，爱带乎定义的选择，我决定去爱。当然你不要决定去爱错啊，就我们刚才讲的，人家有夫之妇或者有夫之夫，你说我就决定爱他了，那不行，对不对？你爱就应该在真理里面，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阿们吧。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当我们被这些哲学化的解经抓住的时候，我们说啊，就像你去听一些这个，特别是有些学习这个改革宗神学的，然后他会喜欢讲知情意，说知识带动情感，情感带动意志。好了，当知识带不动他的情感，情感带不动他的意志，他没法爱，因为爱就像我们说的，爱是关乎决定的，阿们吧。你会发现有些人哲学化解经以后，他变得冷冰冰的，他不行啊，因为我没发现这个人，你看我应该爱他呀，或者怎么样子啊，然后我情感上面我没感觉啊，所以我没办法做决定啊。其实爱是这样子的吗？不，爱就是我们说，其实爱很多时候甚至是意志在带动感情，甚至是意志在带动知识理性。你决就像我们说的，当你决定爱的时候，你才要在知识认识上面有了提升，信不信？当一个基督徒，就像使徒约翰在里讲的说，如果我们不去爱的话，我们跟神不能相交，阿们吧。你的知识的提升跟神不相交，知识能提升吗？不能提升的。所以当你决定去爱的时候，我要爱弟兄，我要爱灵魂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福音真理的认识有些方面开始豁然开朗。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有些弟兄没说，我就福音我就是搞不清楚了，有的时候原因就是因为你不愿意去爱，真的，你不去爱你还想把福音搞清楚，不可能的。你要去爱弟兄姊妹，你要去爱灵魂，你要去爱那些失丧的人，你要去爱仇敌，是不是？这才可以。所以你真正去看，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说当我们这些人，如果我们让感觉牵着爱的鼻子走的话，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那就像什么呢？就好像一家人坐了一辆房车里面，结果让他们家最小的那个孩子，三五岁的孩子坐在司机的位置上面开车，这怎么样？我再问你们，这车能开好吗？危险不危险啊？非常危险。方向明确不明确？绝对不明确。你明白了吗？当人的爱被感觉所左右的时候，他的爱是飘忽不定的，他的婚姻、他的爱情、他的家庭都很不稳定。所以我们说正好要反过来，爱要做司机，爱要做司机，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在社会当中爱灵魂。所以虽然我感觉不好，我还是要去爱，阿们吧。在家庭当中，这个爱情要芬芳，要醇香，怎么办？爱不是感觉。今天很累，然后对方啊，比如说姊妹也没来得及化妆，然后黄脸婆显出来了，怎么办？爱就是这样子。不行啊，化个妆去，你我是受不了你啊，化完妆我再见我的面，能不能这样子？不用，你看到你，因为你爱做头头，你就哎呀，这是我的妻子，你看原来嫁给我的时候年轻貌美，现在为了这个家操劳了，这样子妆都来不及化了，是不是啊？你这个时候你会嫌弃他，你还是会更爱他呀？哎，你会更爱他。感觉来不来啊？感觉就来了，因为我们之前讲的，你等着感觉再去爱，很多时候爱不起来，但是你决定去爱的时候感觉也来了。你没发现是不是？我们有时候看，哎呀，人家怎么有些那些金句啊，或者一些哲理啊，写的那么好，说的那么好呢？其实写的好说的好的人都是做决定的人，他决定去爱，对方也决定爱他，好不好啊？好。我说讲爱情啊，爱情你可千万不要，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听到听歪了，然后变成单相思，说我决定爱他了，人家就不再爱你，那他已经明确说不爱你，那就算了，真的就这样。但是他也决定爱我，我也决定爱他，这是个决定。当你一做这个决定，你感觉就来，信不信？一定是这样的。我跟倩文姊妹当初谈恋爱就是这样子，没做决定的时候会有一些好感，但是和做了决定以后呢，大不一样，本质不同，明白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爱 不单我们不要被他的表现决定我爱不爱，我去爱的时候也不是被感觉所牵动，我的爱要带动我的感受，这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来的。所以再回我们讲的说，你受福音影响的那个婚礼誓词就是这样的，对吧？无论贫穷富足健康疾病，我都爱他，白头到老，至死不渝。他们吧，这里面不单包括他给我的感受，也包括了我的感受。这样子我们的爱已经超越了感觉，我们的爱在升华感觉，我们的爱在引导感觉，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再去看这福音里面的爱的时候，我们说爱是舍己。爱是舍己什么意思呢？你看这里面讲的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这个就表明了爱。所以我说这里面关于爱是舍己，爱是舍命，我说其实里面的意涵很多。我们因为今天因为是我们爱的真谛系列里面讲的，所以我不是全部剖开来讲，我就讲几个方面。我说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舍己之爱是为了我们呢，还是为了他自己？为了我们呢，还是为他自己？为我们。所以你明白，所以你要明白何为爱。那么爱是舍己之爱，所以爱就有一个特质。什么特质呢？爱是为了被爱的对象，我想让他得益处，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为他舍命的意思，就是为了让他得益处，我不太在乎我得不得益处。你明白吗？我去爱的时候，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造就对方。就是主耶稣基督爱我们，我们先讲福音，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做了一切都是为了造就我们？他道成肉身为我们，阿们吧。钉十字架为我们，他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罪得赦免，阿们吧。他死里复活是为我们，他为我们死是为了我们的罪，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阿们吧。他复活升天，他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弟兄姊妹，他是不是在地上，哎呦，我都累死了，搞了这33年半了，把我累坏了，我可上天上去睡一觉，是不是这个？不是。主耶稣说，我为什么要升天？我升天也是为了你们，因为我要在天上为你们预备住处。主耶稣再来呢，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你发现这一点上面依然我说体现出来福音不够。我们很多基督徒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审判，但是主耶稣讲的时候不是这样子。主耶稣说他再来是为了接我们，甚至圣经上面讲说他来了不是为了审判，不是说的没有审判的意思，说他来了不是为了审判我们，是为了把我们接到哪里去啊？接到天上去。你知道什么意思？就好像主耶稣在天上盼我们，盼我们，然后哎呀，终于日子到了，我要来接你们。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好像两个恋人相恋相爱，然后呢这个出差了，然后离了很长时间，好长时间没见面，然后那个说，哎呀，你是不是后天就回来了？对呀，后天就回来了，哎呀太好了，我来接你。你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说，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求不求对方的益处，求对方的益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舍己之爱，舍命之爱，它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求对方的益处。你爱不爱这个人？你爱不爱这个人？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你为不为他的益处打算，是不是想造就他？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然我再强调一点，当我们讲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求对方的益处的时候，首先我希望大家去明白说，那是不是爱就必须损害我的益处？我再问，是不是爱就必须我爱这个人必须损害我自己的益处？不是。爱这个人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求他的益处，那么不是说你必须损害你自己的益处，因为有的时候你让他得益的时候你也得益了，阿们吧。因此我再举主耶稣的例子，主耶稣爱我们，我们得益处没有？得了。他得荣耀没？他也得了，对不对？你明白吗？夫妻相爱的时候，我为我的妻子想方设法想让他得益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得造就了没有？我也得了。我为什么讲这个？我们弟兄姊妹经常自己想当然的搞推理，然后觉得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爱就会损害我的益处，所以呢我有时候想起爱的时候我就有点纠结，因为我担心我的益处会受损。我说不，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不在乎我得意不得意，但是当你爱的时候，上帝很奇妙，你经常得益处，阿们吧。 你明白吗？爱的人是不吃亏的，但是爱是不求自己益处。我为什么讲这个？我们要明白爱和我们讲的中国人当中有一些，你看一些文章有一个词儿，后来发明的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你有没有听过说过这个词儿？精致利己主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现在大学甚至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里面培养了有些人叫做精致利己主义，就是他们表面上面做为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的动机是为了谁啊？为自己啊。爱呢，爱是我为他的益处，我不为自己，但是我为他的益处可能带来对我的好处，一样不一样啊？本质不同。所以爱和精致的利己主义更不一样。精致的利己主义就是他表面会装作我也为你好啊，我也为国家啊，我也为社会，我也为群体，但是我一切的出发点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是我自己，我的益处。所以如果做什么事情对我没有益处，我坚决不做。但是爱不是，爱是说只要对方能得益处，我就想方设法去做，但是我在善上要聪明，我不是一头攮过去扑过去，然后事情搞得灰头土脸的没做成，我不是这样子，对吧？我想让他得造就，然后我在让他得造就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得了益处。所以我在讲，我说一句话，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你们看对不对？我说什么呢？我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把别人的益处摆在第一位，这个人还不懂什么是爱。我再讲一遍，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把别人的益处摆在第一位，这个人还不懂什么是爱。我不是让你任何时候都要把别人摆在第一位，而是说，比如说我讲这个意思，你要衡量你自己，我对这个人是不是爱，那么我有没有把他的益处摆在第一位。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对他们不信的配偶在这方面亏欠很大。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要求不信的配偶来配合我的，而不是我要让他得益处。像之前那时候我去广州的时候，我跟倩文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们认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她们家很有钱，她丈夫热心做慈善，只是没信主。那么她丈夫对我们基督教信仰有很多的这种误解，我就跟倩文讲，我就建议你跟这个姊妹去交通一下，我建议有一个建议，因为她丈夫很热心做慈善嘛，我说要让这个姊妹要把一些重点转到丈夫身上，帮助丈夫把慈善做好。因为这个合不合乎圣经啊？合乎圣经，因为我要让他得益处。我们有的时候是变成啊，我是基督徒啊，我要聚会啊，我要什么呀，然后有些不信的家人根本就不理解，然后我们要求他们舍己。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的不信的家人是舍己的，然后家里有事儿都等，哎，星期天你去聚会吧，或者啊，反正你那个啥。当然我不是说哎呀梁弟兄你讲这个话我们今天来聚会还有罪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要去思考，是不是爱是要让对方得益处。我怎么想方设法让对方得益处？如果你们家已经形成惯例了，比如你丈夫还没信主，但你丈夫星期天都是鼓励你来聚会，你也不必装着不来，是不是？你就来，那你想办法造就他，真的想办法造就他。爱就是这样，我要让他得益处。为什么舍命？耶稣舍命是为了我的好处啊，是为了我的益处啊。我学会这一点，我在凡事上面，比如说我要爱这个弟兄，我要在教会里面爱这个灵魂，好，我就想什么事情对造就他，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仅仅根据你的想法，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这个其实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另外你要去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你看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舍命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再去思想的时候，这个也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宝贵不宝贵不？弟兄姊妹，其实他的生命是最宝贵的，阿们吧。然后他为我们舍命，你去思考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宝贵不？啊，也很宝贵，是吧？但是从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罪人的命，我们说烂命一条，可不可以？其实，当然你说你是人呢，咱不能这样说。但是说实话，罪人的生命比耶稣的生命呢，我再做对比就更好讲一点。我们这罪人的生命和耶稣的生命相比，哪个尊贵？耶稣尊贵，这肯定了吧？我希望那个同学别迷糊了。你说我这个罪人的生命跟耶稣比起来的话，还是我尊贵啊？你这个就糊涂了。耶稣的生命肯定比我们尊贵，但是我讲，你看耶稣怎么爱我们？耶稣爱我们的时候，好像他看我们这烂命一条的罪人，好像我们比他还宝贵。你明白了吗？ 你知道什么是爱了吗，弟兄姊妹？爱就是这样子，你看这个人，可能这个人在社会地位、在学识、在素养、在各个方面看来都比你差，都很糟糕，但是在你眼中，你看这个人好像比你自己还重要，甚至别人公认的觉得，哎呀，这个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说，你太重要了，你在家庭、你在工作、你在社会里面太重要了，这个人不太重要。但是真正的爱是什么？真正的爱说不不不，这个人很重要，为了他我甚至愿意把命搭上。耶稣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所有人的命加起来其实也没耶稣尊贵，阿们吧。但耶稣为我们舍命，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什么叫做爱？爱就是把对方似乎看得比自己还重要还尊贵。当然我说看得还重要，不是让我再讲啊，不是让你让对方做你良心的审判官，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大家刚才听我讲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没有这任何这样的意思。但是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让这个人明白你看他为尊，你看他为宝，你看他为重要。我就稍微再用我们生活实践来跟大家去讲，你要让你的孩子，因为这也是我的一个经验，也是我的一个教训，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你爱他，就是让他知道他在你心目当中多重要。他们吧，因为我儿子经常抱怨，我说爸爸没时间陪我玩，是吧？然后整天打电话，因为我一会儿有电话，一会儿有电话，然后整要么你就在那里忙呀，看电脑，然后有时候又是看手机啊，怎么样子？当然我看手机也不是说我都是在玩手机，因为有的时候微信啊或者有些在答复啊等等之类的。那他感到一个很委屈的地方，就是在我的感受里面我对你没那么重要，这是爱的一个大忌，你明白吗？当你所爱的人觉得在你心目当中他不重要的时候，这是一个爱的大忌，他就不相信你爱他了。所以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他表现出来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对我多重要。大家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然后有那个百夫长来找主耶稣，大家记不记得？百夫长说，我的仆人病了，我的仆人病了。主耶稣走，我们去，是吧？有没有注意到他好像一点都不顾自己，对不对？一点都不顾自己，说这个人很重要啊，是不是？雅鲁说，主啊，我的女儿病了，然后怎么样子，其实他女儿都死了，对不对？然后主耶稣走，我们去，他每次都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子的。但包括瞎子巴迪买他们在路边，然后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们吧，然后其他的门徒都可怜主耶稣，你知道吧？他们觉得耶稣太累了，你别吭声了，你别吵了。但是主耶稣呢，主耶稣听见他这样喊，就在他面前站住脚步，说你要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巴迪买他们说，主啊，我要能怎么样子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照你所求的给你吧。就是主耶稣的表现是什么？主耶稣的表现就是任何一个人在他面前的时候，不管这个罪人有多少的罪，但是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一种爱，感受不单是人性的尊贵，感到一种爱。爱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你对我很重要，你明白吗？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跟倩文姊妹结婚之前，然后有一个美国弟兄，我那时候出差的时候出差到厦门，然后一个美国弟兄来辅导我们，然后专门有另外的弟兄介绍的，我跑了他们家一趟，然后他来这个讲，他给我一些具体的一些指导啊。其中一条就是什么，他就说你记得跟你妻子说话的时候要看着他的眼睛，认真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说话。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要让他知道他在你心目当中是多么重要。你别以为这只是方法论，其实这个很重要。你试试，你看你配偶的眼睛能看几分钟？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一个娱乐节目就是这样，两夫妇在那儿，因为不中国人特别不习惯这样，两夫妇在那儿对了三分钟都哭起来了，不到三分钟都哭起来，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因为不习惯这样子。然后他没想到，那但是当你真正你去什么意思呢？不是对眼儿的问题，你对眼儿是有啥意思呢？而是让对方感受到说，你在我心目当中是何等的重要。真的，在主耶稣基督的心目当中，我们重要不重要？哇，这么多人得救，哪里看得过来？不，每一个人在他心目当中都是极其重要。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说把我们形容成他眼中的什么呀？他说这是我眼中的同人，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就是这样子的。 爱是以对方为重要的，所以你要清楚去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说，这个就叫舍己之爱。舍己之爱的时候，就是我看你比我自己还重要，我会为你着想。有些事情我们会做难，哎呀，为了你，可能我有些事情会为难，怎么办呢？所以我这个时候要求主给我智慧，要在善上聪明，恶上愚拙。阿门吧。我再讲，我反对那种，你说梁弟兄今天讲的道一下我通了，好，以后我丈夫或者什么我爱的人跟我任何要求我全部满足，好，他让我不上班我就不上班了，让我不来教会我就不来教会了，你这个叫做善上不聪明，是不是啊？你要以他为重要，你要让他知道这一点，我真的是很看重你，我真的是看你比我的性命还宝贵，但是你有些要求让我去想想办法，是吧？这才是正确的，你那个太简单粗暴的那个做法其实不正确，你要一定要去思考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的，说你去看。那当然我们讲的说舍己之爱的时候，还有一点我希望大家去清楚，这个是我们以前讲过，在基督徒生活观里面我们讲过一系列的舍己观。那么我说当我们讲到舍己之爱的时候，舍己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失去自由？舍己是不是一定意味着说我们要放弃良心自由？不是。主耶稣有没有放弃过他良心自由？没有。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舍己不是失去良心自由，舍己是一种自由的选择，是我运用自由，是我自由的提升，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而且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我今天因为我们不是讲舍己观，我不能讲太多，就像我们以前提醒的，基督徒的舍己和基督的舍己能不能并驾齐驱，一样不一样啊？哎，我们良心的自由，我们良心的更新，我们信心的坚固，我们良心的安息，到底是我的舍己还是基督的舍己？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我不舍己我就良心不安，还是说我看到耶稣基督为我舍己我良心就安息，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舍己啊？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些的。包括我们以前，我记得我那时候跟大家还讲过，说舍己的时候你要小心，舍己是不是要我们没有界限，说我舍己了，我们家舍了，我们家跟教会融为一体了，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舍己是不能越界的，你的界限依然要保持着。所以我说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当然关于基督徒的舍己观，大家可以去上我们那个听我们网络电台的，我们那个喜马拉雅 FM 上面，就我们那个福音本神的大能里面的这个信息，大家可以去听，然后你去晓得，你去知道。但是舍己不是放弃自由，舍己是善用自由，而且像保罗提醒我们那样说，在善上要聪明，恶上要愚拙。阿门吧。你要去看到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四点。那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回到我们的经文当中，你要去明白福音和对爱的认识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就是你看到使徒约翰在里讲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就是主为我们舍命，这是不是福音呢？这就是福音。所以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你要明白什么是爱，你要对爱有更深刻的认识，你需要对耶稣基督的福音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比喻，我说确实真的我见过不少的基督徒在福音上面太轻视了，真的是像要在那个舰载机在航空母舰上面降落，而且是降落失败的那样子，点一下就飞走了，不行的。你要去真正的多多的去思考福音，甚至我说你从这节经文来讲的话，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深度就决定了我们对爱的认识深度。你对福音认识不够深，你对爱的理解一定是肤浅。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就像我们说的，我们有很多基督徒，我不是讲我们教会的，因为我在网上有些，包括看一些文章，包括有些人这个我去看了解一些，我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要求他的不信的配偶，不信的家人在为他舍己。为什么？为什么他瞎眼到一个地步，看不到自己对这些不信的家人的这种严重的亏欠呢？原因在哪里？因为福音不够，他自己福音不够，他是律法和福音混合在一起的。特别是那些学习改革宗神学的，还想搞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律法和福音你能平衡得了吗？弟兄姊妹，平衡不了啊，律法和福音是两回事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对福音误解了，当我们把福音给搞错了、扭曲了以后，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是错的，这个时候我们对爱的认识也是错的。 因为发现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是这样对不信的家人他无所谓呢？因为他误解了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若爱我过于爱妻子儿女父母，不配做我的门徒。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很多人对这些经文因为不是在福音里解的，所以他觉得不行啊，如果我爱我的丈夫，我的丈夫现在生病了，但是今天又要主日聚会，让他自己一边晾着去，我去主日聚会，我要照顾他了，我怕我就变成爱丈夫过于爱主了。这个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就是对福音认识不清楚，错误解经导致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当基督徒误解了福音，当基督徒甚至是不理解福音，甚至把律法掺进去，然后还自以为我是福音化的，那这个时候就很糟糕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说，那么我们有些做法不单说荣耀上帝，根本边都不沾，甚至连世人都不如，连一点体恤都没有，是不是？你去思考去明白这些，就像我就想来之前我们有弟兄姊妹就跟我讲了，比如说有些基督徒极端到一个地步，然后父母去世了不回来奔丧，为什么呢？说主耶稣说了吗？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吗？啊，你只管跟从我吗？然后让他们全村的人都误解基督教信仰，说哇，信了耶稣太可怕了，连这都不做。其实你去奔丧就一定是拜偶像吗？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为家人，其实连亚伯拉罕连雅各他们去世，圣经上面都记载他们也有披麻蒙灰。哎，弟兄姊妹，你没发现有些基督徒，哦呦，这能穿麻衣吗？我们穿麻衣会不会得罪主啊？你看整天想的是这些，他不是从恩典去思考问题的。那么为什么？因为对福音认识不够。当我们对福音认识不够的时候，我们会做错很多事情。我就再举几个例子，这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电是不是让这个灯亮了，对不对？电是让我们的摄像机可以用的，电是使我们的麦克风可以用。但是当人误会了说电可以用治病，然后拿着电极在一个人身上捅，什么效果？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会造就人还是会伤害人呢？肯定伤害人了。我再举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我们知道庄稼是在土里长的，阿们吧。土可以给庄稼提供很多的元素，那土能不能撒锅里煮粥吃啊？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你明白吗？当我们不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错误的，其实它本身，比如说神的律法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律法好不好？好，圣洁公义良善，阿们吧。哎，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我再问弟兄姊妹，要。但是当我们福音不够的时候，我们会把好行为啊，我们会把律法放在错误的地方来去用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你拿一个电极不是让灯亮，你拿一个电极往人身上扎，那什么效果？你把人电坏了，对不对？那个土明明是能把庄稼长好的，能够长菜，能够长粮食，结果你把土放在锅里面去，这锅都一锅的汤都给你搞坏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去思考，真的需要去明白福音，然后在福音里面，你对福音认识越多，你对爱认识越多。我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前几天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跟我打电话，这个姊妹她丈夫衣着上面很不得体，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这个姊妹就觉得很受伤不好，觉得这个啊，甚至还有除了他们夫妻还有其他人在场，然后她就跟这个丈夫就说，你这样穿衣服不好，你有注意一点，是不是？然后她丈夫就发脾气了，然后甚至越闹越厉害，然后要跟这个姊妹离婚。结果这个姊妹呢打电话给一个基督徒，是我们原来所在的那个邪恶体系里面的一个，然后你知道怎么跟她说吧？那个就说，姊妹你好好醒察一下，你当初结婚的动机是不是就不纯啊？你自己有什么罪啊？这个姊妹其实已经很痛苦了，结果那边来说，你悔改吧，你忏悔吧，你动机不纯呐，你问题很多啊。有没有爱心？我再问你姊妹，没有爱心。但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有没有爱心？他觉得自己很有爱心。为什么？因为他福音一塌糊涂，是不是？我们了解那个体系一塌糊涂，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人对福音认识肤浅，一个基督徒对福音认识肤浅，对福音认识扭曲，然后他的爱认识一定有问题。我前几天还有一个这个在网上的有弟兄姊妹来问我，转了一篇文章给我看，我看了一下，还是教牧性的文章。那教牧性的文章他讲什么呢？他讲的说，对于偶尔被过犯所胜的弟兄，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来挽回他，但是对于有一些根本就没有委身基督的人，教会也不需要委身给他。 他在讲牧羊。然后那个姊妹问我说这个有没有问题，我说这个有没有问题啊，问题大了，问题非常大。为什么问题非常大？其实我说这个写文章的人就是搞改革宗的啊，搞个改革宗神学的，搞律法福音平衡的。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他们把律法和福音混淆在一起的时候，做错很多事情，自己看不见，瞎眼的厉害。我说按照他这个标准，主耶稣都有罪。我问你，主耶稣基督身边有没有一个没有委身基督的人呢？有，叫什么名字？叫犹大，对不对？主耶稣牧养他没有？主耶稣关怀他没有？主耶稣是不是到最后一刻还在想方设法让他悔改，帮助他？所以这些人说，你啊，一个不委身基督的人，我们就不要委身给他，教会就不要委身给他，教会就不要牧养他，无耻不无耻啊？无耻，还以为自己有爱心，还以为自己，但是他的神学一定推出这个结论。哎，他的神学推出这个结论跟圣经相矛盾了，那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他的神学有问题。阿们吧。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再去思想，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有门徒问他问题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比喻，稗子和麦子的比喻，大家记不记得？他说世界像一块田地，田地里面有稗子，还有什么？还有麦子，可不可以薅稗子？为什么不可以薅？他说恐怕薅稗子的时候怎么样子啊？连麦子也薅出来。他说这些人写文章的人说，你要分辨谁是真正在基督里的，谁不是在基督里的。不在基督里的，你就不需要牧养他。跟主耶稣讲的这个稗子和麦子的比喻来讲的话，合乎主耶稣讲的真理吗？完全违背。而且像奥古斯丁讲的更好，他说你不能薅稗子和麦子，因为你不能保证今天的稗子明天不会变成麦子。阿们吧。我们在河南，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很有经验的，就更清楚了。我那时候在去农村的时候问一些弟兄姊妹讲说，其实稗子是很难分的，甚至一些老农民很有经验的人都会搞错，都会把稗子和普通的麦子给搞混了，所以他们一般也不好，就长到最后长出来了，你就知道这是不是稗子，对吧？这就是主的智慧。为什么主这样做？因为爱，这就是福音。所以当人对福音认识不清楚的时候，那么他自己还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其实做的错的一塌糊涂。阿们吧。你要真正去晓得这些，当人对福音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他很多地方没有爱心，他还自己以为自己有爱心，一些做法就很离谱了。像包括像今天那个沙龙弟兄就有事没来，跟我们之前通电话的时候，他就讲到有一个弟兄，其实这个弟兄两年前我和沙龙弟兄我们就一起帮助他们度过一个很大的难关，他们教会一个很大的难关，我们不是夸口我们自己，给他们很大的帮助。但是我们当时就告诉这个弟兄，他们教会有个大问题，就是他们轻看福音。因为他自己也是所谓的对这个什么归正神学这些的，我再强调，我不是说我反对归正神学，神学是神学，福音是福音，你要把神学放在合适位置上。他太高举这一套，我们那时候就提醒我们说，你们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们担心的就是你们对福音不够看重，他们听不进去。然后今天跟沙龙弟兄联系的时候，这个很奇怪，沙龙弟兄跟我讲说，一开始好像很客气，然后后来又突然发脾气，让沙龙弟兄话还没说完呢，把沙龙弟兄微信都给删了，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人会这样子呢？我们是帮他的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说根子就在于说对福音认识不清楚，还以为自己认识很清楚，所以做一些很古怪的事情。这些就是我们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我们最后才讲这一点，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说，你想去爱别人，爱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哎，你希望做一个有爱心的人，跟别人都是彼此相爱的关系，还是希望做一个没有爱心，跟别人人人都冷冷冰冰的人呢？你肯定希望彼此相爱，对不对？但是你要对爱有深刻的认识，需要福音，所以你多去学习福音。所以我们在这里说，一方面我鼓励大家多读圣经，特别是福音书，阿们吧。有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些错误的东西，你在福音书对照主耶稣所做的，你就能把它给破掉。有些你认为应该是这样，但你看耶稣跟你的想法不一样，那你就要思考，因为耶稣不会错，对不对？另外一个鼓励大家多读那些福音的文章，你不要钻到神学里面。有些神学，他人的神学都是有缺陷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哎， 有没有一个神学是完全神本的呀？啊，真的没有吗？改革宗神学是很神本的哦。神学就是人对上帝启示的反应，阿们吧，是人对圣经研究的结果。只要是神学都是人本的啊。梁弟兄，那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神学都是从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我愿意高举神，那我一定把神学和福音分清楚。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说，你不要太看重那些，你去真的去注重那些福音的，而且历史印证过的。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每天跟大家发灵修短信，一个星期，我现在是比例差不多是这样的，我一个星期大约有两篇是马丁路德的。我就发现了，因为我很关注，我注意看，凡是马丁路德的灵修短信阅读量比其他的都少，概不能免，没试过一次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发其他的一些灵修信息，然后阅读量能够400-500，然后发马丁路德的200-300就差不多了。只要发福音性的，特别强调因信称义的，讲信心，讲不靠行为，然后甚至还有人在后台给我们大骂啊，然后怎么样子的，基督徒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啊？因为对福音不了解。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真正去看到这些时候，你去读那些福音的经期考验的马丁路德的书，大家公认的高举因信称义，连其他宗派的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发的马丁路德的啊加拉太书注释，我们为什么剪得这么短呢？因为我们自己读的时候读得很快，你知道吧？加拉太书注释3年前读过了，真的吗？那为什么我发出来的时候你好像没读过一样啊？是吧？包括马丁路德的基督徒的自由，马丁路德的论善功，马丁路德有很多的那些好文章，我们其实很多基督徒没好好看。你去看吧，马丁路德文章也很猛，是吧？有些时候对那些不好的那些错谬的东西，他攻击的讲得很清楚。所以有些在后台攻击我们的时候，我就回复他，我说你其实不是在攻击我，你在反对马丁路德，是吧？和公认的，这是基督教公认的改教先锋，我们的教义都从那儿来的，你在搞什么？是不是？你真的去思考。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你要从福音里面去认识爱，像我们刚才讲的，爱是自由的选择，自由的决定。爱不是根据对方的表现，爱不是被我的感觉做基础，而是爱是要引导我的感觉，是不是？我们也讲了说，你要真正去看到爱就是舍命的爱，就是看为对方的益处，而且把对方看得似乎比自己还重要。你这样去爱人，你这样去做，神的心就喜悦，主就一定借着我们造就更多的人。也求主让我们真正的去重视福音，知道福音是何等的宝贵，好好去学这些，好，不要去被轻浮的，不要去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理，好，去找那些大部头的神学书，把自己给陷进去。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又是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舍命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使我们知道何为爱。主啊，祈求你让我们真正在福音里面更深刻的去认识爱，也让我们真正去明白爱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在福音里面效法我主耶稣基督舍己之爱，去爱我们的邻舍，去爱我们的弟兄，去爱那些失丧的灵魂。主，祈求你施恩怜悯你的百姓，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听了这篇讲道以后慎思明辨，咀嚼消化吸收，使我们把那些不合乎真理的我们要吐出来，把合乎真理的我们要领受到心里面去。主，祈求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在你的真理当中越来越自由，也让我们在自由当中更多的去爱人，更多的去爱灵魂，也让我们在彼此相爱当中越来越多的彼此造就，使我们教会可以更新成长，不断的增长。也求主你使普天下你所设立的教会，我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都在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更新长进，让众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